主，我们求你用你怜悯的手牵引我们。当年日转换、时代紧迫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你的恩典。主，我们巴望我们能够接续着过去圣徒们在地上为主所做的见证，能够持守这个见证，继续的往前。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也知道我们的无有，但是我们感谢你，在过去的世代中，你在那一些软弱的圣徒们身上能做荣耀的工，今天你照样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可以做同样荣耀的工。所以我们一同来到你的跟前，主啊，我们这是巴望日子过来，主啊，我们在主里面更多被主得着，你让丰富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叫我们在这个最末了的一段时间当中，能走在你心意的道路上，能叫你自己的心得到满足。亲爱的主耶稣，因此我们恭敬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但是感谢你来到你这位丰富的主跟前。主啊，你能够让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都丰丰富富的得着。主，我们把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我们对你说，我们在这里听你说话，请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把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你的恩手中。我谢谢你是爱我们的主，也是愿意施恩的主。所以我们向你俯伏下拜，我们相信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真是把敬拜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啊。那么我们又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聚在主的跟前，那我们还是按照以往的那个进度啊。首先呢，我们请这个 Minneapolis 的弟兄姊妹呢，那么带着我们一同啊，来背这个以弗所书啊第四章啊，背以弗所书第四章啊。那其他各处的弟兄姊妹呢，如果你有背的啊，你就尽量的，好不好？尽量的，那么跟着一起背啊，跟着一起背。那么年长的弟兄姊妹呢，那么我们或者与其他弟兄姊妹呢，你没有背的，你也把圣经打开来，仔细的把它读一下，好不好？我们把这个时间啊，现在就交给这个 Minneapolis 的弟兄姊妹，请他们带着我们一同来背。
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原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自职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说，写在主里确实的说，
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的心意昏昧，
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
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名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背得非常好啊！这个，我们。所以鼓励弟兄姊妹背圣经啊，那么就是希望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们能重视神的话语啊。当一个时代非常的混乱黑暗的时候啊，我想我们只有回到神的话语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分辨啊这些对错的事情。我们只有在主的话语里面，我们能找出出路。我想过去的世代啊，有很多黑暗的这个时期，神的儿女们能走出那个黑暗的光景，都是凭着神的话语。所以今天呢，我们希望我们尽这一点点的努力呢，帮助弟兄姊妹们能更多重视神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知道正像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讲的一样，各种的教训之风啊，那么在主的教会里面影响着成千上万的人啊，许多人的说法、人的意见、人的感觉。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只有回到主的话语里面啊，这是唯一的出路了。我们能够走出这个混杂的光景。那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侍奉跟着神的话语走。那我在这里呢，还是鼓励一些弟兄姊妹，我们把它背完了之后呢，我们不是好像像这个学生一样做功课了，功课做完了就丢在一边了啊，不是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起头啊。那我希望弟兄姊妹呢， 你把它背了之后呢，在你的生活里面一有空手就思想它，好吧，反复的思想它，啊，总让主的话一直在我们的思想中啊。那么，宾路易师母曾经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比方啊，他说呢，我们基督徒呢最怕的就是思想的空白啊，你思想一空白的时候呢，就给仇敌留下很多的机会啊，那么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脑子里面出现了很多的是是非非啊，谁对谁错，那么是很多其他的杂念的东西就会进来。他说最好呢，把主的话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他说就像什么呢？像这个我们这个磨麦子一样的啊。那么呢，你把这些麦子放进去之后呢，然后呢，慢慢的在你思想中呢，慢慢的去磨它啊，那么慢慢的消化它，慢慢的把它那个磨成这个面粉的啊。所以呢，我想弟兄姊妹们不仅背了，希望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弟兄姊妹一有空手，反复思想主的话。我们也听过旧约圣经里面弟兄们给我们解释过啊，那个牛啊羊啊是洁净的动物，为什么洁净呢？因为它有反刍的能力啊。那牛羊把草吃进去之后呢，然后就慢慢的咀嚼啊。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末了的时代中，在弟兄姊妹中间能出现一些人对主的话不仅是爱慕，并且有丰富的得着，丰富的领会啊。弟兄姊妹，我一直感觉我们现在目前所处的时代需要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们能对主的话能有深入的认识。所以我们读圣经背圣经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还需要的是呢，明白圣经，所以需要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因此呢，我们这次在追求说，不仅鼓励弟兄姊妹们读圣经背圣经，我们更还鼓励弟兄姊妹们在生活中要顺着膏油生活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光是读了圣经没有能明白，这只是字句和道理了，对吧？那么如果你能顺着圣灵的膏油而生活的时候呢，圣灵会把主的话呢活化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叫它成为我们的经历。所以因此呢，这是好像火车的铁轨，两条铁轨一样啊，这不能缺少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啊，还有一点点时间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主手中合用的器皿，能跟得上主在这个时代中的带领啊，接续着过去圣徒们所延续这个见证啊，能够把主的工作一直推到末世。我想这是我们追求的目的啊。所以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的话呢，我们的追求就失去它的意义和价值。就希望弟兄姊妹们啊，我们共同勉励，好吧，尤其在这个世代中间啊，我们能感觉真正从主的话出来的亮光的这个好像不是很多啊。我们要感谢主的怜悯啊，在这过去这些年，在我们中间的确出现一些弟兄们弟兄姊妹能把主的话解开来，能够让我们得着一点，但是呢，比起上一个时代我们就差很远了啊！像弟兄运动的那个时代的时候呢，哎呀，那是不得了。我曾经买过一本书啊，他们这个讲的那些弟兄们中间做领袖的可以举出100个人啊，100个人个个都是大读圣经，个个都是熟悉主的话语，个个都是充满亮光启示的人啊。那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百姓中啊，好像很缺啊。现在信主的人倒是成千上万的很多，但是真正能明白神心意，能把主的话解开，能够带给我们亮光，带给我们供应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我希望我们中间的弟兄们啊，在主面前，现在有些年长的也好，中年的也好，特别青年的弟兄姊妹们啊，能在主的话语上呢能下点功夫 好吧，好，我想，我愿意用这些话、啊、和弟兄姊妹们相互之间的一同的勉励。这个不仅是为我们个人，也更多是为着主。所以呢，我讲了，我们不仅用功读圣经，我们还需要跟随圣灵啊，跟随圣灵的带领。我们这个聚会啊，一个月一次啊，我也不知道走到什么时候，可能前面还有不多的时候，我们恐怕就要结束了。那么希望弟兄姊妹抓住机会啊，所以希望主的恩典临到所有弟兄姊妹，让我们能看见在这个世代中啊，能够出现一些在主手中啊那样有用的一些的器皿啊，能够给教会带来更多的祝福的。所以下面呢，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原来的点上啊，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们这个一同来交通这个顺服恩膏的教训。我人就是愿意把前面一点时间开放啊，如果这一段过去这段日子弟兄姊妹们你有好的经历啊，请你不要保留，好不好？你把你的经历呢，那么交通给弟兄姊妹。我已经讲过，这个顺服膏油是生活的，应该是天天都可能有的一个经历。那么呢，我们因为弟兄姊妹人多啊，你没有办法一个人讲的很久，所以呢，你用个三分钟，好不好？三五分钟啊，你把你自己所领会的、所经历的，那么交通给大家。我们也鼓励各处的弟兄姊妹啊，在这个点上呢，那么所有的负责弟兄们，大家都要带着弟兄姊妹们一同好好的追求啊。如果能够把这种的追求呢，把它变成一种广泛的啊，能带到各个聚会里面，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各个聚会中间所蒙的祝福啊。所以呢，我们不是光在这里追求完了就完了，希望呢弟兄姊妹们也能够把这个意念感觉呢把它传递出去，好不好？也鼓励其他的弟兄姊妹啊。好，我想下面呢我们有一段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弟兄姊妹啊。如果你已经预备好的了，就请你不需要耽搁时间啊，那么你就交通，好不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所有的弟兄和姊妹。
大家好，我是那个江丽红姊妹，我来自我在明尼阿波利斯聚会，然后我今天想要交通一点我在学校做实验的时候圣灵对我的带领。我一直也不是一直，其实是最近有一点心愿，是因为我觉得我平时在周六呢或者周日主日聚会的时候，我觉得神的同在是很强烈的，可是我在生活中我却觉得我离主很远，就是那一个就是亲近或者不亲近主是在生活中别人不知道，但是我自己知道。所以我心中就一个心愿，我就跟主说，我说主，我好像最近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就是我好像要主动的来求，就是说主你可不可以在生活中也与我同在呢？然后我就有时候会想起会有这个意念，然后特别是在上学的时候，在学校做实验的时候，我通常做实验的时候就是非常简单，就是你有一个 protocol 在你面前，你就一步一步做就行了。然后我在做实验的时候，那一天我心里就有一个感觉，我说主，你说我跟你求，就是说平时我在生活中要遇见你，然后我现在在做这个实验，我就觉得你看我以前做实验的时候，我就是一步一步做，然后一天也就过了，然后也觉得没有什么可以经历主的。然后那次在做实验的时候，我就想说主，那今天我还是做实验，然后我能够与你有什么经历，或者是 就是我就是想在做实验中，主要可不可以让你对我有一些带领呢？然后我还是在做实验，然后也就是一直这样按照我面前这个 protocol 然后一直做下去，然后我就做就快做完了，做完了我就拿着我的那些 sample 我的那些样本，我就要跑到别人的实验室里去来 run 我那个来 run 我的那个样本，然后跑去别人家实验室，然后我就去也是快做到最后了，我就发现哎，我中间带的一盒小小的工具吧，就是一个然后就发现我带的不够，然后带的不够，我发现我点了一下我数了一下我的样本我还剩十几个，然后我那一个小的那个工具呢只剩下三个了，我是肯定是不够的，然后这时候我就环顾我的四周，然后就看到那边的桌子上呢有一盒呢那个我需要的那个工具，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我可以用那边的那一盒呢，然后我也知道在这个 lab 工作的这个女生，平时在这里做实验的这个女生我也认识她，然后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用呢，然后我就看着那一盒我就特别想去用，后来我就但是我没有动，当下我因为还剩三四个可以用，然后我心里就脑子就飞快的运作，我想说我又认识他，这个东西又很便宜，一般一 order 呢就一大包，我觉得我用几个应该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吧，然后呢我又在想，我说你看我要是跑回去自己的实验室呢，我要先坐电梯到一楼，我要再从电梯再往下再走一段楼梯我才能到自己的实验室，我说这个路程也太长了，我也懒得动弹说实话，然后我还想就是说那我这个机器已经开始了，我也开始做我的实验了，我如果中间我要下去拿这肯定要三四分钟四五分钟吧，然后我要先把我的实验数据先存起来，然后我还要重新开始，就是再把剩下的再做完，我觉得真的很麻烦。然后呢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就跑去了我认识的那个同学他的那个桌子上，我就拿了那一盒东西，我就打开了，然后我就用了一个，但用了一个之后呢我就觉得太不平安了，就里面的那个静止的声音特别清楚，就是说还是回去拿吧，就是不要用了，然后我用完了，但是我还是用了一颗，然后用了一颗之后我就把那一个呢那一盒给人家放回去了，放回去了之后我就是把自己的数据存起来，然后就乖乖的下去自己的实验室，又拿了一个新的拿回来，然后继续做实验。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对我自己是一个鼓励吧，就是觉得我平时以为在实验中就是按部就班做实验是遇不到主的，是但是这一次没有，我也自己也有点意外，我没想到我心中一点点的这一个心意呢，主也听见了。
谢主，感谢主。还有吗？
弟兄姊妹们好，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圣灵带领的故事。我也是来自 Minneapolis 的姊妹，我叫胡谷米，然后一点背景就是我们家有一个一岁半的女儿，然后我现在然后肚子怀着孕，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主在我买东西上面对我带领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开始怀孕的时候胃口非常差，就是吃什么都觉得恶心，然后那段时间特别是早上对我来说比较困难，因为早上非常饿但是什么都吃不下，所以我那段时间早上我就想找什么东西我能吃，后来我就发现有一种早餐面包是我愿意吃，我也就是能吃得下的，后来我就上网去搜索，后来发现那个 因为它是比较热销的面包，然后就一直都没有补货，我就搜索了很多网，它只有网上有嘛，我就搜索了很多网站，然后都买不到，后来就没有办法，我就设了一个邮件提醒，就是他一旦补货，他就会给我发 email， 然后我就可以去买。后来这个事情就放在那了，一直到前几个礼拜，有一天我在给我正准备给我女儿洗澡的时候，我突然收到一封邮件，我就看到，哦，原来是那个补货了，我就赶快把我的弟兄叫过来，我说弟兄你快过来，就来 take 一下 Priscilla， 就我们的女儿，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然后弟兄就去帮我们女儿洗澡，然后我就在那开始下单，开始加购物车。然后我加刚开始我就因为他那个面包种那个早餐面包种类很多，我就下了24个。然后我就去 check out 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不平安，我说 OK， 可能主觉得我买太多了，我就取消，我又回去又重新下单，我又自己数了一下，这一次是18个，应该可以了。然后我又去配的时候心里面还是不平安，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在又重新取消，我又重新下，然后就 struggle 了好久。过了一会儿，因为就是我女儿洗完澡了，我就帮她收拾哄她睡觉，后来这个事情就放一边，我就去弄去哄她睡觉。然后一晚上我就在想，我到底买几个合适呢，我买几个才是好的呢，然后就一直都心里面很不平，我也不知道。后来到第二天正好是主日，然后我们这边主日一般是12:30到1:00之间结束，然后那一天结束了以后，因为我们没有提前准备午餐，我就跟我弟兄商量，我说要不我们去买一个速食，这样就不用回去，不然弄得太晚。然后当时弟兄就说我们省钱，要不回去吃那个 Costco 的速冻披萨吧。然后弟兄当时讲出那句话的时候，圣灵在我里面突然又提醒我买面包的事情，他就跟我说你一个都不要买了，就是你不要买这个东西了。然后后来感谢主，我也听了圣灵的引导，我说 OK， 那我不买了。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其实发生是，就是因为我的怀孕体型变化有一点太大了，所以有很多姊妹就提醒我，就是要注意吃淀粉吃甜食，因为万一就是会导致后期身体会有很多问题，小孩也会有问题。然后很感谢主，因为那个面包其实它很好吃，是因为它非常甜，所以如果我买了那么多，我觉得至少我每天肯定要吃一个。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知道主一方面是在我很多事情上他在引导我，就是特别是在买东西，就是引导我不要顺从我自己肉体的私欲，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主确实是在保护我，这就是我的分享。
还有吗？还有弟兄姊妹
想分享？我是西雅图的，然后我要分享是说我们早上晨更的时候是在读诗篇，然后2月9号是读的是33篇，说你们应当弹琴称颂，你们应该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那个新歌这两个字就抓住我，因为我记得弟兄说过，说那个新歌的意思是说你自己神给你的经验是你可以唱的，那我就觉得很感动，所以我就跟神求说，神我要天天唱新歌。然后真的从2月9号到今天，真的是天天有新歌可以唱。我举我其中一个新歌给你们听，那就是有一天我的工作上实际上有一些最近有一些烦恼，那我实际上平常很好睡的，可是我最近有几次都是半夜醒来的。然后有一天我醒来，前几天我醒来的时候，我在想我工作的事情，想着想着我就想着，哎，我应该把主带到我的思想中，所以我就把主就我就这样想。然后我就边想，我想我主在这里，后来想想我就是对呀，我应该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主啊，这好神奇哦，就突然间整个就亮起来了，然后那件事情好像变不见了，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新歌，然后我天天唱的新歌，那我就担心说那我以后会不会还有新歌可以唱。那我今天早上有一个领悟，就是说哈，我是一个罪人耶，我当然天天有新歌可以唱，所以我就很开心，很喜悦，感谢主。
弟兄姊妹们好，我是也是来自 Minneapolis 的姊妹，我叫蔡一珍，然后分享一个 一个生活中的小事，就是上个月底的时候，就是就是我跟两个姊妹住在一起，然后上个月底的时候，其中一个姊妹的生日，然后当时也已经开学了，然后我开学当时我心里就在想说，可以为我的就是这个室友的姊妹做一个提拉米苏，然后呢我就那天下课我就去我们家附近楼下有一个超市，就是买就是要做蛋糕的东西，然后然后就把该买东西都买完，我准备买鸡蛋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我的另一个姊妹就是曾经跟我讲过说做提拉米苏要用那种巴氏消杀菌的那个鸡蛋，因为那个做提拉米苏的过程当中它是没有被高温就是烤过的，所以呢就怕说就是要不能用普通的鸡蛋，然后以前我都不知道，我都是用普通的鸡蛋，然后自从那个姊妹跟我住在一起以后就知道说不能就是不太好用那个普通的鸡蛋，就是有可能吃了是会有就是反倒会不舒服什么，但是因为当时我已经在那个超市了，然后那个超市也没有卖那种 pasteurized 就是消毒的鸡蛋，杀菌的鸡蛋，然后我就在那里犹豫该不该买这个鸡蛋，还是我还要开车去别的超市买鸡蛋，但是因为当时已经很晚，就是比较晚了，然后因为已经开学了，我就懒得就是再去别的地方买，然后当时在那边犹豫的时候，我心里甚至还想说或者我就把普通的鸡蛋买回家，可能还可以跟就是姊妹商量一下，也许可以用这个鸡蛋买，然后甚至有就是另外的想法就是冒出来，就说也有可能可以回家以后我就把蛋糕做上，我做一半了，我这个室友姊妹回来的时候看到我都已经做一半了，可能呢就不会，就可能这次就这样吧，就是不那么就是一定要用那个杀菌过的鸡蛋了，然后后来我想说反正不管怎么样把鸡蛋买回家再就是再看就是见机行事，然后我就回家以后一进门就发现那个就是我的那个室友姊妹她就在厨房就在客厅，然后我就跟她说我想为另一个室友她生日了做这个提拉米苏，我刚刚去这个楼下的超市买了就是要用的食材，然后这个姊妹就第一句话问我就说那你鸡蛋怎么办，你买了吗，这个超市没有卖那个鸡蛋，然后我可能因为之前就是心虚我想过自己就是把这个蛋糕就做上不管这件事，我当下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装，就是他一问我我就说哎呀我忘记了，就是我就是装作我好像完全忘了这个要用杀菌过的鸡蛋做蛋糕的事情，我就好像不小心把这个鸡蛋买回家了一样，然后后面就在跟他商量，就是后来觉得说算了，就是既然大家都要吃，我觉得就还是不太好，就是所以后面还是决定说再去别的超市买那个杀菌过的鸡蛋，结果那天晚上就是洗澡的时候就里面就有提醒，就是说你今天下午就是傍晚的时候跟你的室友就是你装假了，然后当时就提醒我说其实你虽然一开始是不记得，但是你真的到买鸡蛋的时候你想起来了，但是你装作好像忘了的样子，好像美化自己然后不小心犯了一个错误，其实你知道的，然后我当时就跟主认罪，我确实是知道错了，但是认罪完好像还没有就是平安，就感觉神叫我要去跟这个姊妹说，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我听不见，咋办？
就是好像主要让我把这件事情跟姊妹说出来，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就是这个事情我也没有，就是好像他也没有受到什么伤害，我好像没有必要非得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就我说与不说，好像对他都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然后我就没有听圣灵的这个声音，我就去做自己的事情了。后来，然后就这样过了几天。然后当时刚开学也比较忙，然后我也比较浮躁，我觉得我也没有就是没有很亲近主，开始有远离主。然后过了几天，我觉得我 我就又想到回到主面前，我觉得我最近这样不行。然后回到主面前，其实我当时把我能想到的罪都认了，感觉也跟主 和好了，然后就还觉得就没事，还挺开心的。结果后来那一周的主日早上主日播饼的时候，就是要祷告，里面突然就又让我想起来这件事情，就说你那天这个鸡蛋的事情你装假了，你要跟你的姊妹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我当时就是一下子我就播饼，我就有点坐立难安，然后我还是那个感觉，就是跟主说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就是我没有伤害他，我好像需要一个理由，为什么非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呢？然后当时就是就有另一个想法，就是提醒我说我其实平时说的很多话，我当时都是想说我就说了，我其实不想说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不想说，其实不是我非要什么理由。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不服不行了，我就跟主说，求主让我能够播饼，然后我今天就一定回去把这件事情跟室友跟姊妹说了。然后后来那天播完饼下午回家，我就跟姊妹说了这件事情，然后然后我心里就是后来就平安了。然后我是感谢主，因为我觉得其实生活中我自己有很多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会有这种遮遮掩掩或美化自己的这种事情，所以说这个东西确实不是说出来就对我的室友其实确实没有什么影响，觉得主就是为了我要让我确实把自己的这个东西暴露出来，就是好像隐藏的事情没有不被显出来的，然后就感谢主最后还是能顺服。
还有弟兄姊妹吗？
我来交通一点吧。我是那个休斯顿的那个张世桥弟兄。这差不多一个月前的事情，一个月前啊，不到一个月前的事情。因为我最近那个工作非常忙，那个一个多月的时间是常常几乎天天工作到半夜，甚至有时候超过半夜，早晨七点钟起来就在开会，因为我们那个东西承包给印度，所以真要到一大早起来就得给他们去开会。工作忙得不得了，但是就上一次给大家交通，我们那个这儿一个来的那个弟兄从国内被关过一年半监狱，结果主感动我去给他去给他那个交通，结果他就给得救了。然后里头就有感动，去给他交通受浸的时候，因为他要春节的时候他要到纽约那边去申请那个庇护换身份的时候，因为那边那个律师他们在这些方面很有经验，批准率也很高，所以他搬到那儿去换身份。我就想着再到寻求说是让他给他交通受浸的事儿，让他接入这件事也可以经历主，而且到了纽约去可以到那儿跟弟兄姊妹去聚会，跟家里人在一起。但是忙得不得了，但是里头还是有催促，我就抽一点时间给他一点交通这个受浸，结果他就欣然同意那个受浸，所以我们就感谢主，我们那个弟兄的心是预备好的，所以在春节前我们就在我们家里头聚会，然后呢就给他受了浸，然后呢后头他就去了纽约，现在在曼哈顿那边，然后等着身份的时候在曼哈顿那边跟弟兄们在一起聚。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哎呀，到那儿去真好，跟我们这儿在这儿聚会一样，就是家的感觉非常非常深。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他在这些事情上那个我听了顺服了一点恩高的教训，然后呢结果让我们弟兄在那里头也开始经历主的自己。我就交通这一点。
好，感谢主。还有吗？还有没有弟兄姊妹要交通的？最后一位好了，呀，有没有谁要抓住这个机会啊？
我来交通吧。我是星期二的，我叫云红。因为我的职业呢是照顾老人的职业，所以呢，像当我信主以后，我愿意跟随主的过程中，就是经历了非常多，特别是现在老人越来越老了， 照顾得很麻烦，所以呢常常我自己很多的苦读，也很多的怨，可以说是怨气，就怨他们的孩子为什么会不理解我，是吧？还有就是不管他父母，我很多的很多的怨气。当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在11月去世的时候，她的家人就把那首歌，就是让我爱受苦与顺服这个歌发了给我以后呢，我就唱了几遍以后，我就突然间神的光就照到我的心里面了。我就想，我说主耶稣，虽然我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怎么受苦他都不会怨言，不会说一句，照样是顺服父神。我就觉得这个歌，我开始的时候就说，这个歌我们怎么可以做得到呢，是吧？我们是人啊，我们做不到的。但是当我唱多几遍以后，我就一下子感觉到，我说啊，主啊，真的是，我说我要顺服你，我要学你的样式。如果把这个歌当成是自己都做不到的话，我怎么顺服你呢？所以呢，就是自从这个歌词里面照的我的黑暗，心里面黑暗以后呢，我在工作中也没有说减轻我的工作，但是呢，我就会每次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挺难的时候呢，我又想又拿这个歌出来唱。就这个歌真的是在我生活里面对我很大的很大的鼓励跟安慰，真的。所以呢，就是特别是当我主的光照了我的心以后，虽然工作是越来越难了，但是呢我的喜乐是越来越多了。因为真的我深深的感受到顺服就是蒙福。当我们真的是顺服恩膏的教训的时候呢，我们活在蒙福里面，活在喜乐里面。就像圣经上说的，说主就是喜乐的源泉，的确是。当我们真的在凡事上走在主的旨意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喜乐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不是环境，不是外面的环境或者是别人加给我们，不是的，是我们心里面从心里发出那种喜乐，就是像说那种像江河一样真的涌流出来。主啊，真的是我非常感谢主。所以我今天呢，就我本来是没有预备的，但是呢我的心里面的声音是跟我讲要我来预备，要我来分享给大家，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怎么样去真正才是真正的经历恩膏的教训，怎么样去经历跟神的同在。感谢主，也谢谢大家听我的分享，谢谢。
好，我想哈，因为这个时间有限啊，那么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你已经心里面在受感动了，在蹦蹦跳，但是呢对不起啊，我想我们这个时间呢必须要受点约束。那么呢你还是有机会在你所有的聚会里面啊，那么有机会和其他弟兄姊妹做见证啊，跟你在这里跟我们大家做见证是一样的。我刚刚开头就讲到，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这一个能够把它推得更广啊，让弟兄姊妹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大家都开始注意这个膏油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教训。我想刚才你听了很多弟兄姊妹的交通啊，我听了我心里面实在是很受感动啊。弟兄姊妹们，你能感觉到吗？我们弟兄姊妹所做的事情是超道德的事情，世上的道德啊，他们也做不到这样的情况，对不对？在那么小细小的事情上面，你看见我们弟兄姊妹显出了基督的尊贵啊，所以你顺服膏油啊，弟兄姊妹，不是光是你做了一件好事情而已，因为这个里面背后所发生的事情是别人不能领会，对不对？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带领。我们晓得神的灵是何等伟大的灵啊，那么居然他能够在这么细小的事情上面，那么他也做工，那么就说明弟兄姊妹们，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确是要把基督那个尊贵的生命的性格性情组织在我们身上。所以事情是小的， 但是那个顺服在神的跟前呢，那是极其宝贵的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必须明白这个顺服恩膏的教训的，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你越多的顺服神膏恩膏的教训，你越多蒙神的恩典啊。所以你看见在人看不见的地方，对不对？那么微小的事情上面，哎呀，我们显出神的真实，显出基督的真实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仅是做了一件好的事，乃是圣灵把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的里面，这才是大事情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必须要重视这件事情啊。那我想我看在这里哈，再用一点时间呢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我们因为一开头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这一次我们的追求呢啊，我们有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就是呢如何让基督更多得着我啊。所以请弟兄姊妹打开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啊，我希望自己圣经很多人会背了啊，我们再把它读一下好不好。这是保罗的经历啊，保罗的经历鼓励我们啊。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啊。这里说呢，他不仅是要得着基督，他也让基督能够得着我。所以这句话里面出现了好几个得着，对不对？那么所以这里保罗等于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醒悟啊，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呢啊，若是今天主没有得着我们，请弟兄姊妹们仔细的听啊，若是主没有得着我们，我们就一无所得。你不要以为说你现在知道了很多圣经的知识，你在外面有很多工作，你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情况，如果主没有得着你，没有得着我，我们就一无所得。我们必须要清楚 这件事情、啊。我想今天呢，我们人生活在地上啊，其实呢讲的很简单的话，就是我们天天都想得，对不对啊？你为什么求学了？你想得好成绩，你想得好结果，是吧？出来做得好工作，得好家庭，得好的生活，我们天天都在追求这个东西，要得这个得这个得那个，对不对？所以神造我们人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人里面就有这种欲望，就是要得。但是呢，当初神造我们的时候，这个人里面的欲望呢，是为了叫我们更多能得着神要我们得着的，而不是得着这些外面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明白一件事情，在基督之外的一切东西呢都是空的啊。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得着基督，你得着这些万有东西都是空的。保罗甚至告诉我们那是粪土啊。为什么保罗会有这个思想呢？弟兄姊妹们，这是因为认识基督的这个宝贵啊。所以我们都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传道书，这个是所罗门写的。所罗门的一生有智慧，他得着的这个财宝无数啊，得着的生活，得着的这个权势荣耀，什么都是好的。啊，他论到吃喝享受，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的。弟兄姊妹们，但是呢，所罗门得着这些东西呢，得着最后一个结论是什么呢？虚空的虚空啊，完全是空的。所以他在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你得这些东西没有益处的。啊，弟兄姊妹们，你们原谅我这样讲啊。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一个眼光。但是呢，我们作为人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很宝贵这些东西啊，对不对？其实呢，的确我这些年呢也看见很多弟兄姊妹陆陆续续的离世啊， 到主那里去了。那么走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哎呀，有的人一生得了那么多的钱财有什么用呢？啊，那吃喝享受到最后怎么样呢？真的是劳碌也没益处，并且呢，在我们现在的光景中呢，我们常常有种感觉，你地上这些东西得着的越多，越叫人心烦呢。很多圣经的那个心烦叫做困乏，叫你觉得疲惫。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包括了在基督之外所谓属灵的工作也是一样的。你不要以为说这些东西就得满足，弟兄姊妹们，令人厌烦。所以传道书告诉我们，这捕风捉影的啊，那么到最后呢，归于尘土。那么这是所罗门，他经过了那么高的一个境界，然后呢，他所产生的一个结论，告诉我们这些是一点益处都没有的。而当然，今天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没有所罗门那样的经历，对不对？那么，但是呢，神借着他的经历已经对我们说话了。所以呢，保罗在世的日子，他立定了心志啊，他知道只有得着基督，才是真正的得。所以腓立比书这卷书啊，他就讲了啊。我活着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就得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但愿今天主给我们能有这样一个看见，一个转变啊，那我们就有福了。那我们就说呢，你怎么样能够更多得着基督呢？这个就跟恩高的教训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在活在高油的生活里面呢，实质上面来讲，我们跟主是相互的得啊。你得着基督，基督也得着你，这是相互之间的一个德，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这个呢，是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完全是从个人的经历开始的。所以我今天不管你参加什么聚会啊，你的聚会多好，你的聚会那么或者不好，弟兄姊妹们要注意你个人在主面前的，首先注意你个人在主面前的光景啊！我们要有一个很强烈的心愿，愿主更多得着我们。所以我想我们从第一天讲这个之后呢，弟兄姊妹，你衡量一下看看，到今天呢，你有没有更多被主得着呢？你怎么衡量呢？就你现在越来越会顺服恩高的教训，弟兄姊妹，你的这个现象就告诉你，你被主得着的越来越多了。否则我们没一个标准，对不对？你怎么样知道你被主得着更多了呢？你从前讲话，像我们姊妹们讲，从前讲话随随便便讲的，现在不了。你受过一次教训之后呢，弟兄姊妹们，你就怎样被主得着了啊？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那个少年的时候蒙恩，那个闯红灯，那一次的闯红灯受主的教训。圣灵的恩高的教训呢，一直到今天呢，五六十年过来了啊，我敢讲，我再也没有故意的闯过一次红灯。那么有的时候呢，是这个，因为不是我的错，那个红灯有问题啊，他搞了个就搞得太乱了，我们搞不清楚了，除了这个之外，我敢说我再也没有一次闯过红灯。你看主的恩高的教训，这个是多么的有果效啊！那么这个呢，不是说你闯不闯红灯，这有什么是什么大事情，而是主把一个尊贵的性格摆在我们的里面了，你知道吧？呀，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只有圣灵的工作，能使我们在基督里。也只有圣灵的工作使基督能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过去听过穆安德瑞弟兄 Andrew Murray 弟兄就讲啊，所有基督徒整个的经历就是包括在这两件事情里面，一个是我们在基督里，一个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你怎么能达到这个光景的呢？那是因为什么？圣灵的工作。所以 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讲到啊，那么我们能在基督里，基督能在我们里面，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你必须注意圣灵在你生活中给你这些引导。我们所犯的很多错误啊，弟兄姊妹们，都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没有好好的跟随恩膏的教训，你知道吧？我们的贪念起来了，我们自己的思想狂妄起来了，弟兄姊妹们，你不受圣灵的约束，你就犯错了啊！我们冲动起来，讲了不该讲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对不对？结果给我们带来亏损了。如果你顺服恩膏的教训的话呢，你不可能犯这个错误的。我们都是容易犯错的人啊，弟兄姊妹，在侍奉中啊，生活中我们犯了多少的错误啊！感谢主，从幼年时候主教导我，让我学习跟随恩膏的教导。即使从幼年这样的教导，我也感觉这几十年呢犯了很多错误，但是感谢主没有犯大的错误，因为什么？你有跟随恩膏的教训，所以非常的重要。我就讲这跟随恩膏的教训，就神借着圣灵把你引入那个实际的经历，结果呢，主的话就解开来了，你知道吗？哦，现在我才知道当初圣经中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是没有圣灵在你里面给你的带领，你读这句话，十年前读是这个意思，十年后还是这个意思。但是经过了圣灵在里面的这个带领之后呢，你发现这个话里面所含的含义是丰富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刚开头就讲了，弟兄姊妹要读圣经啊，背圣经，记圣经，这都是很初步的工作啊，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是顺着圣灵恩膏的教训呢，能够明白这个圣经，那才是宝贵啊。那么当我们能顺着圣灵的这个恩膏的教训，顺服他的带领的时候呢，你不仅是显出了一个公义，显出了一个美好的一个德性，弟兄姊妹们，更重要的是圣灵使你得作基督。我们都知道我们生命的改变是这样来的，你得作基督有多少，旧造除去有多少，改变就有多少啊！这好像是一个公式一样，但是呢，这个是不能改变的，弟兄姊妹们啊！你若是没有得作基督，你讲的天花乱坠也没有用，你再怎么强调也没有用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讲到，我们是要改变，这是一个奥秘。我们基督徒生命是要改变，这个改变的原文是 replacement， 是代替呀。基督进来了，旧造的东西就出去了，这是一个代替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呢，除了你生活上你该做的啊，做学生该好好读书，做事情该认真做事情，做家庭主妇，做丈夫的好好照顾自己的家，顾到我们的生活之外，我们要知道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得着基督，并且借着所有外在的生活上的事物啊，圣灵引导我们可以更多得着基督，这个才是正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我们败坏的天性在里面，这个旧造东西很可怕啊，并且呢是非常非常叫人讨厌的一个东西，但是你改变不了它，对不对？你怎么改它呢？你不能用个规条来改它了，对不对啊？你也不是喊喊叫叫就改变了，不会的。弟兄姊妹，只有怎么样，基督进来了，旧造出去了，你才真正改变。那么这个呢，就是恩膏的教训所带下来的一个宝贵的结果。所以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呢，弟兄姊妹，神给他特别的恩典啊，在约翰一书里面提到了这个恩膏的教训，这是太宝贵了，这有实行的路了，对不对啊？你如果离开这个，你根本没有路的，你属灵生活里你路在哪里呢？你怎么样教导别人，你自己怎么追求呢？没有路的。所以这一次 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点上啊，一再的强调，就希望弟兄姊妹们重视这一个啊。我再说，你看今天整个全地的教会，这是一个失落的真理，没有多少地方弟兄姊妹重视这个东西啊。我们只要叫人发热心啊，要做工作，工作做得大，人数众多，礼拜堂越盖越大啊，这个外面越来越热闹啊，注重口才，能够讲道，能讲的叫人感动，叫人流泪，叫人欢乐。弟兄姊妹，我们以为成功了吗？不，保罗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得着这基督，这一切都是空的。所以呢，我们还有不多的日子，主要回来了啊！愿主施恩给我们。你可以没有恩赐，你可以没有能力，你可以没有口才，你可以不会做这个，不会做那个，但是记得恩膏在你的里面，那是要顺服恩膏的教训，你在属灵上面就得着。到有一天，真的主回来，我常常想，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很可能我们就是这样情形。你看见有很多平常你觉得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很多很多这些所谓的小弟兄小姊妹，他们得着主的称赞，也很多呢有名望的人呢可能一无所得，或者得着的有限，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我想我在这里呢再重新回复到我们那个当初所提到的啊，这个重要的一个目标，弟兄姊妹，一定要让主更多得着我。你要把这个看成最重要的东西，在你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主若没有得着你，一切都是空的。这对我来讲，今天是这样。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注意自己的情况。主啊，若是你没有得着我，我为你坐在外面做一些东西都是空的，对吧？所以我想在这里啊，我重新的加强的和弟兄姊妹们在这方面交流。主若许可啊，下往后去我们还有聚会的话，你抓住机会好不好？你能够把你自己所有的一点经历呢，在这里和大家来分享，不仅是分享，并且是彼此相互之间的激励啊。感谢主啊，今天很好些弟兄姊妹们的交通真的是非常的好啊，非常好，很实在。你看见那个膏油就是实实在在，对吧？所以这个约翰告诉我们说，不用人教导你了，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对不对？你看一看，这些是人的教导吗？不是，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教导啊。所以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啊。好。我想这个鼓励呢，希望各处的聚会啊，你们在各处和许多弟兄姊妹在一起聚集的时候，要把这个东西也摆在一个重要的地位上面啊，因为这个呢才是真真实实在主面前的一个追求。就像过去弟兄们喜欢用的，这个是真刀真枪的啊，这个不是芦苇的兵器。如果在这些点上我们忽略了，弟兄姊妹，那个亏损是很大的。好，我想还有一些时间啊，我们要回到这个以弗所书。那么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啊，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哥罗西和以弗所这两卷书专一讲到神的奥秘啊，并且是讲到神整个奥秘的中心点的部分，所有神的工作都是从这里往外延伸出去，所以这两卷书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我也希望能够把以弗所书呢中间呢这个重要的这些点呢拿出来和弟兄姊妹们一同的有一点交通啊。那么我们希望主的怜悯啊，为我们能解开以弗所书的这个奥秘。所以我们讲过了，哥罗西书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 那我在这里呢顺便的提一下啊，因为呢在神的儿女当中啊，这过去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的，有很多基督徒呢他们很喜欢追求那个神秘的东西啊，神神秘秘的东西啊，他们觉得追求这个神秘的东西呢能够更多显出来他们的经历上面的不平凡，是吧？所以到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基督徒他们也还是就是讲点奇奇妙妙的经历啊。那么呢的确神的工作是奥秘啊，但是呢神给我们一个定义，告诉我们说什么，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才是真正神的奥秘啊。所以呢凡是在基督之外的啊，弟兄姊妹我们记得这句话，凡是在基督之外所说的那些奇妙的经历，你什么奥秘的经历啊，那个都叫做宗教的神秘，那个跟主无关的。我们需要有这个分辨。因为你会常常说听见有些人就讲一些东西的，哎，那个神神秘秘的东西啊，那弟兄姊妹们，那些都是宗教的神秘。因为今天呢，我们知道各宗各教里面都有神秘的东西的，他们有很多神神秘秘的秘密东西。但是呢，我们从圣经里面所领会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所以这是一个分辨。以后你听见人家讲这个神神秘秘的这些经历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如果那个是出于基督的，那的确是正常的属灵的经历，如果不是出于基督，与基督无关的这些东西呢，都只不过是宗教一个奥秘。你知道这个宗教的奥秘这个东西啊，说起来呢好像是一个很小的一事，其实它影响很大。你知道今天全世界啊，几十亿人里面呢，多少人都活在这种神神秘秘的影响底下的啊，那么各宗各教都是这神神秘秘的影响成千上万的人的啊。所以呢因此呢我们要小心。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呢从第五个世纪走入天主教的这个情况中的时候呢，这个天主教里面这个神秘的东西就多得不得了了，一直到今天啊，神神秘秘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不仅在基督天主教里面，在基督教里面也是很多，后期的更正教里面也出现很多这些神秘的东西。但是保罗在哥罗西书给我们下了一个最清楚的一个定义啊，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所以在基督之外的那些东西只不过是宗教的奥秘啊。那么所以那个是不可以去信的一个东西。所以求主让我们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啊，当启示录告诉我们呢，邪灵的工作呢在地上呢，那么要发挥最后他的挣扎啊。你读启示录之后你感觉好像仇敌的全军都发动啊，从个无底坑里面所有的邪灵都跑出来了。今天我们已经能感觉到我们所处这个时代邪恶的东西是越过越多啊。那么呢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仇敌最后是针对着主的教会来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分辨力啊。感谢主，主没有为难我们，主给我们很清楚的定义，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么这个呢是我在这里啊，先对这个奥秘这件事情呢，那么给弟兄姊妹们呢再稍微的有一点的交通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哥罗西书呢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么不仅这样，到了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他就讲到福音的奥秘啊，福音的奥秘乃是基督身体的建造，这是神工作中间啊最重要的一事情。 那么我想我们请弟兄姊妹啊，我们现在回到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个本文里面啊，那么我们一起来交通其中的一些重点。我已经讲过啊，我不是要解经，因为这个以弗所书要解经起来的话呢，这个量太大啊，我那个要把以弗所书讲完那不容易啊，那个你们不要笑我啊，我曾经跟这个大陆弟兄姊妹讲，我说你们喜欢解经吗？啊，如果你要我解以弗所书，你至少给我18堂，我才能把以弗所书讲完了。哦，他说好啊好，我说不行，我现在你老体力够不上，要讲18堂才能把这个以弗所书讲完。当然，我们今天不要解经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呢，把以弗所书中间那个重要的点啊，那么关乎神的奥秘的这些点呢，那我们拿出来那个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我想就可以了啊。那么，我们要读一些经文，好不好？请弟兄姊妹打开以弗所书啊，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啊，以弗所书第一章，那我们呢从第4节呢读到14节啊，这段话非常重要啊，我们先从以弗所书从第3节啊，第3节读到14节，我们快快把它读一下啊。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啊，无论中英文你都打开了。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啊。然后呢，我们再读这个23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所丰满啊，原文的意思是这样，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个充满万有者的一个丰满。那我们能看见啊，弟兄姊妹们，在以弗所书第1章里面，保罗就把我们的心思呢引到一个极大的奥秘的里面去了啊。那么我们晓得全本圣经呢，其实呢就是启示两件事情。启示什么呢？第一个，启示神的自己。圣经是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的，哇，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启示啊。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启示了神的旨意。其实全本圣经呢，就是启示这两件事情啊，一个是启示神的自己，另外一个呢，就是启示神的旨意啊。那么 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保罗就把这个心，把这个意念呢，把它集中了起来，来说明。那么我们知道前面呢，这个三节到十四节这里啊，这里启示了神的自己和神自己所做的功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在整个宇宙里面呢，神的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奥秘啊，并且呢，在圣经里面启示出来的时候呢，叫我们很难完全明白，也没办法解释的所谓三一神的奥秘啊，弟兄姊妹，这是超过人的心思所能明白的啊，这是神格里面所有的一个奥秘。那神是一位，但是又是三啊，是三又是一啊。今天呢，在教会历史中有很多人呢，那么试着去解释这个东西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意念，我们说这是奥秘，这是我已经讲过，这奥秘是人的头脑，人天然的头脑无法明白的一个东西，所以最好不要去解释它。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人自以为他们能够解释这个，解释到最后出现了异端呢，啊，异端的说法就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啊。那么，保罗在哥罗西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首先呢就告诉我们呢，我们的神虽然是一位，但是呢，他却是有父子圣灵的之间的一个位格上的一个区别，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奥秘。我从年轻时候就听很多人讲这个东西啊，人家用水、用冰、用气来解释，其实这些都不能解释的，弟兄姊妹们啊，我们就是当它是个奥秘，神是一位，但是又是有三个不同的表现啊，你就按照圣经的这个启示，所以保罗也没有解释，对不对？我们看见，这个其他的使徒们也没有这样的解释啊，所以不要受一个引诱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呢，觉得我们要去摸这个东西啊，希望能够把它讲清楚，讲不清楚的。我也看了很多人书讲不清楚，所以到最后他们也只承认这是奥秘，是一又是三，是三又是一啊。那么今天整个基督教里面呢，最喜欢讲的是三位一体啊。这个三位一体呢，现在很多人就讲说，你这个三位一体的说法根本就是一个异端的说法了啊，弟兄姊妹。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奥秘啊。圣经中它没有显明的，圣经中没有明显的这个说明的，我们不必好奇，不必非要去解答不可。有一天到主跟前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在地上呢，不必去在这个世上去花力气啊。那么我们只知道在以弗所书里面呢，在神的工作上面来讲的话呢，神好像分成了三个位格，父子圣灵啊。这是保罗在这个以弗所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奥秘。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呢，神在地上的工作，他的计划，他的旨意中要建造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们，这个也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其实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啊，所以呢，我们把它称作是啊，以弗所书第一章中间呢，这里讲到基督徒的基本的四大认识啊，认识神是父亲，认识神是主耶稣基督，认识神是圣灵，认识神的工作是教会啊。其实这个呢，他就把全本圣经呢，统统包括在内了。从这个中心点的这个奥秘开始，神开始发展出整个宇宙中间其他许多东西。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如果不能对这个奥秘我们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认识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主不知不觉就落到个宗教行为去了，所以人家变成基督教了，对不对？大家这都是宗教行为了啊，外面一点敬虔，做一点好事，那么呢自己注意一点自己的德行，变成外面的东西。所以很多人基督徒的人信主信了很多年，就发觉我们跟其他宗教有什么区别呢？我甚至在台湾还听见好多教会中的长老执事们，他说呢，哎呦，他说我看那个什么佛教的什么组织比我们还好嘞，这个不是私下讲的，聚会里面讲啊。弟兄姊妹们，是的，你从表面上看起来人家可能做的比我们做的更好呢，人的道德修养可能比我们表现的更好呢。所以难怪我们中间从前有一位很年长的弟兄，那么多年大家很尊重的，到最后呢他信佛教去了，就大家很诧异啊，非常惊异啊，他居然去信了佛教，比信的很沉呢，天天抄佛经画佛像，家里面摆的台子在那里供。我们有弟兄们去看他完全这个改变了，因为他觉得什么呢？觉得我们基督徒所做的还赶不上佛教徒所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个中间的差异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呢保罗写哥罗书以弗所说才讲到奥秘所以保罗说，你们要为我祷告，叫我能够把基督的奥秘尽量能够表明出来，对吧？所以我开头我们读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也讲了，我们以为保罗是讲生活的行为家庭这些东西，不，保罗说我是在讲奥秘，因为它的根源是从奥秘出来的。如果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就很容易就偏差了。你看看弟兄姊妹中间常常有时候在一起交通彼此谈论的时候呢，我们谈的都是人的行为，对不对啊？那个人多有爱心，那个人多牺牲，那个人多受苦啊！有时候弟兄姊妹，我听起来的时候，我心里也觉得很难过。不错，事实上是他们是在那里受苦，但是有的人的受苦呢，可能是天性天然的道德的思想，我们分不清楚了。我们把地上的事跟天上世界混杂在一起，所以教会里面呢，在教导的事情上面，在处理事务上面一片的混杂。但是你碰见保罗，他从来不会糊涂的，他也不会混杂的。因为什么呢？你明白了这个奥秘，那么你就绝对不会有任何掺杂的一个现象出来。所以保罗说他神使他明白这个奥秘。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明白神的奥秘以弗所书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话是讲关乎到这个奥秘。那么当我们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三节到十四节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感觉到在神的工作上面呢，神是尽全力的来做这个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非常的谨慎教会是三而一的神全力的工作。什么叫全力的工作？神没有保留什么余力，神在宇宙中一定要得到这个。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在主面前也会思想如果我们的神呢尽全力来做这个工作呢会不会说呢他就把力量都用完了呢？因为尽全力不是用完了吗？对不对这就是神的奥秘。弟兄姊妹们，请我们记得神是无限的，他做任何事都尽全力，在最小的事上都尽全力。那么为了 让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能明白这个意义，比方说我这里有一大块纯金 纯金是吧？那我砍下来一块大块也是纯金，对不对？那么呢就把上面挖出来一点，那个什么也是纯金。我要借着这个让我们弟兄姊妹明白一件事情，神无论做大事小事都是尽全力，没有保留的啊！这真是非常的非常奇妙，因为神是无限量的，就只有他能做这样的事情。不像我们人做事情的，我们也看，哎，这个事情很小啊，用一点点力气就可以了，对不对啊？啊，或者你看神做事情，有的时候那么找个天使做一下，的确神也打发天使做事啊，但是碰到神自己的事情的时候，神是尽全力的。哦，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能明白这个点呢，这个对我们来讲太大的福气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呢，你做了一点点的小，神给我们做一点小事，哎呀，我们就轻看。你们有人可能知道啊，这个Miss Manson 的故事啊，这是我们一个北欧的一个姊妹到中国来做工的。他在来做工之前呢，在他的家乡啊祷告了差不多20年呢，他一直求主给他恩赐。他说，主啊，我去出门做工我需要恩赐，那么请你给我恩赐啊。结果祷告了20年，最后有一天神答应他了，神说，好，你要恩赐吗？我就给你一滴水的恩赐。哎呦，他非常失望你知道吧。他说，主啊，我祷告了20年了，你才给我一滴水的恩赐啊。我以为说呢，那像江河一样的恩赐临到我，对吧？怎么给我那么一滴水的恩赐啊？他很失望。他说，主你只给我这么少一点吗？那主说，你要不要？你不要我就收回了。所以他呢，这是他个人的经历了，他勉强，他说，那么呢，好吧，你要给我不要也没有了，对不对？一滴水就一滴水吧。但是你知道吗，这一滴水的恩赐等到他在中国侍奉主中带进整个山东的大复兴。所以今天神如果要给我们弟兄姊妹们那一点点都是纯金的，性质上不改变，这是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啊，必须要认识这个。我就感觉到今天地上的教会啊，我们很多的追求啊，越来越远离神，你知道吗？我们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用地上的方法，用人的智慧。在教会里我们都是看看人，对不对啊？哇，这个什么 PhD, 那个什么教授，什么医生，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 CEO 什么，我们都注重人外表的东西，我们把这些东西看中了，去高抬这些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难怪教会在地上的光景越来越软弱，因为神真实的东西临到我们的太少了啊。所以呢，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神父子圣灵的工作，他们是什么？尽全力的一个工作。所以到今天呢，我们就知道神所定的旨意他是一定要完成的，他如果不完成他绝不罢休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应该有个积极的态度配合神，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能完成，但是呢，我们愿意有一个顺服的态度，积极的在主面前来配合。那么有时候容许圣灵用我们这个微小的器皿尽一点点自己该尽的功用，其实那一点点的功用都是神恩待我们的这个功用啊。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在这个希伯来书啊7:16那句话，有句话啊，它是照着无穷生命之大能，这里有一个词很宝贵啊，英文的说的 power of endless life, 神的工作是根据无穷生命 endless life， 主的生命是没有限量的。你以为他用都用完了，用尽了全力了，结果精疲力尽了，对不对？这是我们人呐、啊，神不会这样的啊。今天神的越用越丰富啊，神的无限的丰富，感谢我们的神啊，弟兄姊妹们，在你看，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主开我们的眼睛，像开保罗那样的眼睛的看见的时候呢，你侍奉主你会灰心吗？你会丧志吗？不会的啊，因为你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今天眼前的这些情况看着，那有一天神一定要完成他的作为啊。所以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他首先就把父子圣灵的这个关系，这个奥秘呢，摆在我们的眼前了啊。我们必须要能够明白这保罗在这里所说的。那么呢，所以这是圣经中啊所有的四大启示、四大认识，这是包括全本圣经的。那么当我们在这里啊，那么分别看一下，快快的看一下父子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呢，那么有一节圣经弟兄姊妹们知道的啊，这节圣经呢过去很多年呢，在很多地方呢我都和弟兄姊妹们交通过了啊。你知道读以弗所书啊，当年主给我一个负担啊，那个时候呢我心中呢有一个感觉呢，我要好好的把以弗所书读一读啊，因为前面弟兄们有给我们一些的鼓励啊，最好圣经你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啊。为什么叫弟兄姊妹背圣经呢？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啊，不要漏掉任何一个字。那么我的记忆力没那么好，我也背过但是忘记了，对不对？后来我就想说，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啊。所以呢我曾经有一阵子在主面前呢，我就把以弗所书打开读，一个字一个字读。我的一个字一个字读怎么读的呢？我想没关系，我把我自己的读经的经验告诉你们也可以啊。我就找了另外的三本圣经啊，参考的圣经。第一个 interlinear 的音析对照啊，那我要从圣经的原文里面明白它的意思啊。然后呢，我就用了达尔比圣经啊，那么后来呢，又有一本就是那个 NIV 的，不是 NIV，sorry， 是这个Revised Version 啊，那么。这一本其实哈、啊、我还有一本中文的圣经在我手中，除了和合本之外啊，我还运用了另外一本中文的圣经。那我就把四本圣经打开来，当我读的时候呢，我读第一个字，那我就去看其他三本圣经里面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然后呢在希腊文里面呢再找出它的意思出来啊，我就这样读。哇，你知道这个是很费功夫的，对不对？我就讲你今天的我们很多时间都浪费了啊，那么在圣经上能下这功夫是值得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后悔啊。当年这样读啊，对我来讲实在是非常大的帮助。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这个读呢，一个早晨呢，我从9点钟读到12点，大概只能读5节，最多读5节圣经啊。我旁边拿一个本子，我就把我读经的那些里面所有的心得通通把它写下来啊。一个早晨你大概只能读5节圣经。那么感谢主啊，主让我在这个读经的过程中啊，我从达比圣经里面发现了第一章11节的这个话。你在中文里面啊，你怎么读你也读不出来那个意思，对吧？他说第一节，你看在中文里面很平常，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旨意行做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中文我已经读了不知道多少遍，但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一节圣经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有什么特别的啊。弟兄姊妹们， 你如果去读这个英文的时候呢，可能你也不一定完全能明白，但是呢，那个时候我读到了达比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哟，这个眼睛忽然开了，自己身体又发出个大的亮光出来了。所以呢，过去很多年我在很多的地方甚至在特会里面，我也和弟兄姊妹讲过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奇妙什么？这一节圣经呢，就把神全部的工作里面重要的点呢，通通把它包括在里面啊。那么可能弟兄姊妹你应该还记得啊。那么呢，如果你不记得，我们再复习好吧。我把这一节圣经哈，我用中文翻译出来的这个，我就再给你们讲一遍啊。哎，我那个时候真是心里非常欢喜啊。哎呦，我这圣经都挖到宝了，你知道吧？这个给我挖了个宝藏啊！这么好的一节圣经，也奇怪了，这个我们很多时候读都没有读到，对不对？啊，那么这个达比圣经我不读了啊。如果你们读英文的人，你有达比圣经，你可以看着达比圣经啊。那么为着时间的缘故呢，我想我就把我中文的翻译再给弟兄姊妹们念一下啊，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啊，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所隐藏的奥秘啊，写的明显的话其实出来的。这节圣经应该这样子来读它，就神照他自己的意愿啊，那这里呢出现了一个意愿，那我们知道这个意愿呢，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呢，它是一个自发的，也是一个全智的一个意愿，就说呢，弟兄姊妹，教会不是人发明出来的，教会是出自神的意愿，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啊，这个最早的意愿是从神出来，也没有任何人给他建议的，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呢，那么有天使，天使也不能给他建议，所以这个保罗在这告诉我们，神照他自己的意愿，哇，这个是神的心中的一个 will 啊，他心中我们知道这不是人的意愿，神的意愿，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出自他的意愿，这个太伟大了啊！就神照他自己的意愿，然后呢，有了一个计划 ，council 啊，有了一个计划，这个 council 呢。也可以翻作是会议啊。那当然了，最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这个会议谁在那里开呢？那只有父子圣灵。所以呢，他这里告诉我们啊，神定规他这个旨意的时候是经过了开会的，不是神就有个意愿出来就完了，他们经过开会，这是父子圣灵在一起的开会，这个开会完做出什么？做出一个完美的计划。我想这些呢都是保罗按照人所能领会的一个情况来说明这个情况。我们讲到这个计划呢，弟兄姊妹们，我要满心的感谢我们的主啊。你如果再回到前面第三节开始，这里讲到神的工作的时候呢，原来你我都被包括在这个计划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何等的蒙福啊！所以彼得告诉我们是蒙了大怜悯的人，啊，我们的一生已经被计划了。我常常想，有很多这个富有的家庭，或像一个贵族家庭，像一个王室里面，这个孩子，这个王子一生下来呢，一生都被计划了，对不对？那么是一个荣耀的大计划。今天我们难以想象，今天神已经把我们摆在他这个计划的里面，我们这微小的人，这个计划不仅是为着基督啊，为着他的儿子，也是为着我们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们，经过这么多年过来了，我始终感觉教会不是你我眼前所看的这个东西啊，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灵里面深处这个看见啊。那么所以呢，你如果这样明白的话呢，我们在地上就安然度日了，你不需要烦恼什么呢，对不对？你不需要忧虑什么呢，因为一切都在计划当中，多好呢。所以你看过去圣徒们写的诗歌，他有美意不必测啊，一生都在主的计划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所经过的环境遇见的人都在计划啊，这个我不能讲的太多啊。然后呢啊，我就说神照他自己的意愿有了一个计划，这个经过开会的啊，然后计划出一个目的，一个 purpose 出现啊，这个是经过了神精心的计划，全智的神他所做的计划成就这个目的。所以我们过去常常强调说神的目的只有一个，一定永定的啊，神定的计划，因为他经过他完全的智慧的，绝对不需要妥协，没有弹性的，也永远不会更改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跟随主，我们只能跟着神的旨意走。这为什么过去弟兄们在这些方面给我，他们给我自己这样走，也严厉的在那里给我们一些的教导。你没有办法，你不能违背这个东西，你一违背这个东西，这是你个人的亏损，可能也是我们聚会的亏损啊。所以你不能去更改的。但是人呢，胆大妄为啊，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人呢随便任意的更改神的目的啊。所以这里呢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啊。那么我再说啊，神照他自己的意愿有了一个计划，然后计划出一个目的啊，然后他就照着这个目的来预定啊，这个预定呢就是预先的拣选我们。神要开始做工了，这个目的整个计划完成之后呢，神就开始做工。第一个做工做什么呢？就预定。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父的工作啊。你读这个前面的经文的时候，你看见父就开始在那里做预定和拣选的工作。哇，所以我们的蒙恩得救呢，原来老早就是父所预定拣选的了，对吧？这是一个伟大的拣选。哇，每一次我想到神的拣选啊，像我们这样败坏的人啊，因为圣经中不仅拣选保罗，拣选保罗，保罗也觉得自己是个败坏的人，对不对？那么拣选拉撒路，那个拉撒路浑身长疮啊，又是个乞丐，弟兄姊妹们，你会拣选这样的人吗？哦，我们的神拣选，所以你看见今天教会中什么样的人都有啊，父的拣选非常的伟大，因为我们的父是全能的神，他能改变人的啊。那么这个拣选预定我们成为得儿子的名分，对不对？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因为神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就开始说预定拣选我们。他说预定之后呢，他就开始在万有中间来工作啊。这就是开始创世纪开始的故事了啊。那么他就开始来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呢，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点，神的工作有一个重要点啊。那么呢，神创造，一个创造万有啊，为了他的这个目的创造了万有啊。结果呢，人堕落之后呢，神就开始有救赎的工作啊，不仅有救赎的工作，神也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啊，这个就是神的这个管教啊。然后呢，最后呢，有整合的工作啊，我们看见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一个整合的工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也是神的工作，审判的工作啊。所以当我们圣经里我们可以读出来了，原来从旧约圣经开始，这些都在这里了。而我们知道从救赎的工作一直到审判的工作，我们今天呢用了一个大的标题给它，叫做恢复的工作。神恢复的工作， 所以 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讲走恢复的路，恢复的工作。所以如果你不明白这个，你讲恢复怎么恢复呢？这神的恢复中间包括了这么多 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他就在万有中间来工作啊！他说如今呢，在主里面的人就成了这个目的的一个承受者啊，这个承受者呢，他原文是继承人啊，人死了做你继承的啊。当然我们知道这里面都有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为什么常常讲基督徒啊，是应该有知道自己有使命的，我们是承接托付的一般人。但很可惜啊，今天整个基督教里面都不讲这个东西了啊，只讲什么要信耶稣上天堂啊，将来到天堂干什么享福，只能告诉人这个，这个真是太肤浅了吧，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因神的目的被拣选的，因神的目的啊蒙拯救的，我们是因神的目的活在地上的，这个使命感在我们身上必须是确确实实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读了这个圣经中的保罗的这些话，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知道做基督徒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神要建造他的教会，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看见仇敌破坏，加上人的欲望、私欲、雄心、野心，给教会带来的灾难、带来的破坏，我们能感觉到今天地上的教会从表面上看起来是满目凄凉的。所以呢，今天呢，主在我们身上要做恢复的工作，这个是关乎到基督耶稣的见证的啊。所以若是在今天一片荒凉的光景中，一片失败的光景中，我们能够因着认识神的作为而把神所要的光景把它活出来了，这个叫神的心是多么的欢喜快乐。所以弟兄姊妹，在往后还有不多的日子里面呢，希望我们个人也好啊，整个教会的生活也好，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呀。但愿我们能因着认识主的心意啊，那么虽然在艰难的当中，个人有艰难，教会有艰难，但是我们竭力的往前啊。那么这个呢，将来在主跟前是会得着主要赐给我们的奖赏的啊。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今天在这里啊，把以弗所书第一章啊，给弟兄姊妹做个很扼要的。我们还没有讲到父子圣灵中间所有的工作呢啊。那么呢，我大概的轮廓式的给弟兄姊妹们有一点的交通啊，就是让我们看见啊，这些使徒保罗希望我们能看见啊，这个主的工作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情啊，在神的奥秘中间到底神在那里所要做的是什么事情。所以在以弗所第一书第一章里面有一个大的祷告啊。为什么祷告呢？因为保罗知道这个只有圣灵启示我们，开我们里面眼睛，我们才能看见，这不是外面道理上面知道就真知道。所以愿主的灵引导我们。所以我再说啊，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跟随圣灵、跟随膏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你从这里你可以延伸出去，那么你会明白很多外面事物所发生的那个原因和道理。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帮助我们能够对这个神的奥秘，神借着保罗所启示出来的奥秘啊，我们能够有一个清楚 明亮的一个看见。我想这样定规在我们生命中间，我们的聚会生活中间，你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改变，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时间已经到了啊，抱歉，我们这个没有办法能够再详尽的说明。那我们这留等下一次，好不好？若主若许可啊，我们要从以弗所书里面啊，那么呢，我们从保罗所写的这个书信里面的片片段段的中间，然后把一些重要的一些的话呢，那么拿出来交通，好叫我们里面能够有一个真实明亮全面的一个看见啊，叫我们能明白什么是神的奥秘。所以呢，以弗所书是讲的福音的奥秘，就跟我们更有关系的了。好，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吧。